我们今天的讲题是圣灵的晚语，下一段嘛的题目就是祈求晚语。我们分段研究啊几节经文。基督在奉献自己作为牺牲之前，曾向父要求把最必要最完全的恩赐赐给他的门徒，这个恩赐会使他们得到恩典的无尽宝藏。他说我要求父，这就是啊，这个约翰福音呢14章16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注意这保惠师下面呢是小字，或作训诲师，下同有的圣经啊翻成训慰师，安慰的慰。为什么有两种译法呢？因为这个字啊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呢，这个翻译小组啊有两种看法。这个保惠师啊在别的中国书里面没有的，这是翻译圣经的人呢、制造的一个专用术语。那么顾名思义呢，保就是保护的意思，惠就是恩惠的意思。那么下面这个训慰呢也是这个训嘛，就是教训的训。其实这个字在原文呢不是一个新词儿，在原文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2章1节、说我们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耶稣基督。这个中保呢原文呢跟这个保惠师是一个字。为什么这里不翻译中保呢？恐怕读的人呢也不容易理解，因为呢这里啊一个另外，这里看见吗？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这个另外是指这个保惠师。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另外放在这个保惠师前面，就是说父就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说明耶稣自己就是一位保惠师。那么这个字啊原文的构造呢，你把它分析起来啊，就是一个头一个字就是 para， 后面是 kletos， para 是旁边， kletos 是叫到身边的一位。比方一个小孩子遇到难处了，他就喊妈妈，是吧，叫妈来，因为他的母亲是他的保惠师，是他随时可以叫到身边的一个帮他解决问题的一个人。而且一个小孩子就知道一个妈或者一个爸，是吧，可以给他解决问题。那么我们呢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的门徒啊把耶稣看为他们这个随身的一位顾问和老师。所以呢在这里啊耶稣已经说过了，说他要离开他们，他们心里很不好过。你看14章1节就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难过啊！我虽然要离开你们了，但是呢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还要再来。那么他们听了这个好像还觉得不够，所以他这里说啊，我还要求父啊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我走了有一个就是圣灵啊来代替我。而且呢这位保惠师啊他的这个作用啊是比耶稣啊他亲身在身边呢还要好。因为耶稣已经取了肉体了，耶稣是道成肉身，既然做成了一个人了，那么人呢是受空间限制的， 他就能在一个地方，他顾不到远处的人。那么将来啊，他的信徒啊，要啊，在全球都有。那么他呢，还是圣经告诉我们了，他复活之后还是一个肉体，他像门徒显现的时候，他说：“你看，我是有骨有肉的。”他复活以后啊，虽然那个肉是不能啊腐朽的，不会死的，但是呢，他还是受人性的限制，他自己啊为我们的缘故啊，成了一个人。圣经说啊，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一次呢，是永久赐给他们，就是他永久成了人的一份子了，就是人类的一个代表。他升天，在上帝那里做我们人类的代表。 所以啊，这个也是一个很深奥的真理。既然耶稣啊，他是一个人，但也是神，也是上帝。可是呢，为了使门徒和我们这些信徒有一位随着我们的保惠师，我们随时可以 叫的身边来的，那么这个圣灵就来了，看见吧？说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十七节，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世人就是一般不信主的，根本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 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与你们，也要在你们里面。这个呢，也是我们信主的人呢，所享有的一种特权，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下面又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那么这一句话呀，什么意思啊？就是他和圣灵啊，是完全一致的。他能够通过圣灵到我们这里来。换句话说，圣灵啊，就是耶稣的代表。他就是啊，耶稣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能说这句话， 我要到你们这里来。虽然他不是肉身来，但是通过圣灵呢，耶稣基督能和我们呢非常的亲近。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呢，到现在这1900多年，没有啊说是必须去朝圣的。 我们知道啊，这个回教徒啊，回民呢，他们要给自己，连这个宗教生活提高一步啊，他们要花很多钱的，他们要到阿拉伯那里要麦加啊，到麦加去啊，去朝圣。麦加这个是什么一个圣地呢？那里是据说有一块石头。 这块石头是圣的，那他们就为了到那块石头跟前去，他们就花很多钱，买飞机票啊，到了这个阿拉伯半岛以后，还要这个到这个麦加去，是费很多的精力的。但是我们没有什么朝圣的。 我们有耶稣基督，随时与我们同在。通过什么？就是这位圣灵。这时以前，就是耶稣讲这话以前呢，圣灵早已在世上了。自从 从救赎的工作开始以来， 他就在人心里运行。 但当基督在地上的时候， 门徒并不希冀其他的帮助者， 直至基督离开了他们， 他们才会感觉需要圣灵， 那时圣灵就必降临。 圣灵乃是基督的代表， 但他没有人类的形体， 因此他是不受限制的。 基督因受人性的限制， 故不能亲身在各处与人同在。 为了信徒的益处， 所以他往父那里去， 并差遣圣灵 来在地上接续他的工作，这样就不会有人因他所在的地点或自身能与基督接触而享有任何特别的权利了。借着圣灵，人人都可以就近救主。就这一意义说来， 他比不升上去到更与他们亲近了。这时门徒还不明白基督的话所含的属灵意义，所以他再向他们解释说，他要借着圣灵向他们显示自己。他说，但保惠师就是父 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为了使他们所讲的话能以正确，耶稣应许保惠师要来，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这是耶稣 向他们肯定的一句应许。他接着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 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我们圣经里面呢，这个四个福音书记载的是耶稣所讲的话和做的事。耶稣升天之后呢，有保罗、 雅各和约翰还有彼得等人呢，写一些书信。这些书信呢都是在这个圣灵的感动之下写的，这就应验了这个耶稣这个应许。他说，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很多话我要讲啊，你们还受不了。所以这个真理啊是逐步的 向人显明的。所以这个圣灵的工作是很重要，是一步一步向人开启的。下面说，保惠师又称为真理的圣灵，他的工作乃是阐明真理，维护真理。当他以真理的圣灵 住在人心里时，他就成了训位师，在真理中有安慰和平安，在虚谎中就找不到真平安或者安慰。撒旦之所以有能力控制人心，就是借着虚伪的学说和遗传，圣灵 借着圣经向人心说话。我们前面一段啊， 他说圣灵要把这么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是吧？那么这里也就说，这个圣灵啊，借着圣经向人说话，所以现在啊，这个圣灵还是在运行。这个将来的事呢，在圣经这个新约圣经，保罗的书信，彼得的书信。 和这个启示录里面呢，都是讲的最多啊。启示录整卷书啊，是讲到将来的事。我们欢迎各位啊，这个散会以后借一些书籍或者磁带啊，回去啊研究这个启示录的这个预言啊，这个将来的事，是我们应该知道的。 下面这里啊，是历代愿望这句话，我们读下去啊。他真理的圣灵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耶稣说的。传道的工作若没有圣灵时常同在和帮助， 就不能生效。唯有他是最有成效的神圣真理的导师，唯有圣灵和真理一同进入人心，才能苏醒人的良心，改变人的生活。一个人竟可以讲解圣经的字句， 并熟悉其中的许多命令和应许，但若没有圣灵以真理感化人心，就没有人能掉在磐石上而跌碎。这一句话需要解释一下，怎么叫掉在磐石上而跌碎呢？我们请看呢，《路加福音》20章18节。 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这里这个石头指谁呢？你注意啊，上面这一节经文呢，说明啊，这个石头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啊， 它是一个房角石，是一个磐石。它指两等人，一等人呢是要跌到它这个石头上跌碎，还有一等人呢是这个石头要砸他们，把他们砸得稀烂。这个跌碎是什么意思？在这个英文呢是 broken。 broken 就是跌碎。在中文呢，这个字啊，恐怕还不容易理解。但是在英文呢，已经用上了，因为圣经里面有这一个说法。在英文，他们呢，驯马的人，一匹野马，啊，这个拿回来， 要把它驯服，叫它听使唤，那么就要英文就是把它 break in 啊 ，break in 就是要把它打碎，因为一个野马呢是硬得很，脾气硬得很，犟得很，啊，你骑在上面，它要把你拱掉的，啊，这个叫还是完整的一个野马。 现在你要把它驯服呢，英文叫做break in 啊，就是把它弄碎，弄碎的意思听使唤。在这个买这个新汽车的时候啊，他们也说买一辆新的汽车要先开这么100英里啊，开得很慢。这个开得慢呢， 也就是叫这个机器啊，慢慢的，就是叫做 磨合，中文叫磨合，机器要磨合，因为它有一些零件啊，它这个配的不是恰当，所以呢，一开始使用的时候啊，要慢慢来，不能一下子开快，要开慢车，它慢车叫做把它磨合，磨合英文就是break in，也是把它砸碎。 要是真正服帖就是意思，那么人呢也是这意思啊，我们人呢刚到上帝手里啊，也是像一匹野马一样，不服帖的，不听话的，不听使唤的，那么上帝说你呀必须吊在石头上吊碎，就是这石头是耶稣基督，就是说我们要来到十字架跟前， 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圣灵要感化我们，哎呀，让我们认识到，主啊，我还没有认识你之前，你已经为我死了，你看到我是将要沦亡的一个生灵，你不甘心， 你先为我死，是的，耶稣为我们死的时候啊，他对你我有一定的信心，在我们信他之前，他先相信你，相信什么？相信你看到他为你钉十字架，你会怎么样？接受圣灵的感化，你的良心会发现，因为 你是他造的，那他给了你一个良心，圣灵能够唤醒你这个良心，把你这个野马变成一个驯服的、服帖的、听话的马，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刚才读的这个所谓啊，这个跌碎呀，就是这个意思。 人呢必须吊在磐石上而跌碎。我们再读下去啊，这是历代愿望里头一段话，人无论受多么高深的教育，有多大的才能，若没有圣灵的合作，就不能成为传播真光的媒介。所以这里呢， 为什么讲传播真光啊？因为各位，耶稣救你救我，不光是要你一个人到天上去享福啊，享受永久的生命，而是希望你也可以参加他那个救人的队伍，而且因为你 投身于救灵的工作，你的品格才能够真正的基督化，就是耶稣基督啊，是为人舍命，所以每一个信主的人，他跌碎了以后，他要照耶稣的形象啊，在所谓有个新的这个生命、新的人格啊， 心地这个志向，我们再读下去啊。许多人相信，并表示愿意承受主的应许。他们说，他们谈论呢一切有关基督和圣灵的事，但得不到什么益处，因为他们没有奉献自己来接受 神圣能力的引领和管理，我们不能差用圣灵，而是圣灵要差用我们。我们借着圣灵，上帝借着圣灵，在他子民心里运行，使他们立志行事，成就他的美意。这个 腓立比二章十三节。但是许多人呢，不愿意服从他的领导，他们要自作主张，这就是他们得不到上天恩赐的原因。这可能呢，也是指一些所谓挂名的基督徒啊。有人说我信耶稣，可能因为父母信耶稣，自己也是说自己是基督徒，可是呢，还是自作主张，不愿意啊，这个接受上帝的领导。唯有那些谦卑等候上帝并注意他的领导和恩典的人，才会啊得到圣灵。我们这一段呢，是从这个历代愿望啊第七十三章，从六百七十九到六百八十四页啊，那里折翼的折录的。下面一段呢，就是祈求晚雨啊，这个晚雨啊，是指着圣灵。下面就解释啊，这里一段圣经啊，是撒加利亚书里面的话。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又一段话说，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这个就指这个越冬小麦，这个下种以后啊，就下一场秋雨。我们再读下去啊，在近东地带，秋雨是在播种小麦时下的，使种子发芽；春雨则是晚雨，使作物成熟，便于收割。主用这个来代表圣灵的工作，谷子的成熟代表上帝恩典的工作在人们心灵中完成，上帝品德的形象要借圣灵的能力恢复在人的品格中，把我们完全变成基督的形象。你看这个要求很高啊，这个说是这个圣灵啊，要在我们人的心灵中啊恢复上帝的形象。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啊，就是造成圣洁的，像他一样。现在呢，因为人犯罪了，就不像上帝了。上帝现在救我们，通过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啊，要恢复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再读下去，晚雨代表那是教会预备迎接人子福临的属灵恩赐。这个恩赐你看啊，它的目的是什么？叫我们这些人呢，能够为耶稣的再来啊做好准备。但早雨若没有下降，人就没有生命，所以早雨既没有完成工作，晚雨就不能使谷子生长成熟。这说明我这个早雨啊是不可少的，必须是先发苗后长穗，在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马可四章二十八节，基督化的美德必须不断地发展，
危险很可怕的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说自己是